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借着重建圣殿的主题，再次来分享神要借着继续向外蔓延的武汉瘟疫，要对我们这些有幸还要好好活着的人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上一堂的信息我们着重讲了这次苦难灾殃的成因，我们讲到了当年神回复所罗门献殿的祷告，讲到了神因为人在他眼前的种种的恶行，他就将苦难和灾殃加诸于人的头上。神说得很清楚，因为你们的罪，我会使天闭塞不下雨；因为你们的罪，我会使让蝗虫吃这地的出产；因为你们的罪，我会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真的能够认真的想一想，前不久澳洲因为天气的干旱引发了 连续200多天的野火，我们可以看到当下非洲一天可以吃掉成千上万人的食量的蝗虫，以及继续在世界其他各处蔓延肆意的武汉瘟疫。令人吃惊的，这和数千年前上帝的话一一对上了号。前几天我看到报道，专家警告说，非洲东部铺天盖地的蝗虫如果再不加以控制，现在又新一代的蝗虫又出来了。他说接下来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下，数千亿只蝗虫过不了多久就会经过印度、巴基斯坦进入中国。你会问，这怎么搞的？2020年真是个多事之秋啊，瘟疫还没有过去，蝗虫的威胁又来了。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听到圣经有一句话说，主造蝗虫。神说他施行审判的景象是茧虫剩下的蝗虫还会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还会来吃，男子剩下的蚱蜢还会来吃。我虽然不知道茧虫和蚱蜢是什么模样，但我明白为着审判，为着救恩，超然的神可以借着每一个局部的灾难对我们今天还有幸活着的人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牧师这些日子来一直在讲说数千年前的老话，当下的这些带着强烈的末世信息的世界性的灾难接二连三的在我们身边发生，当一个眼不见的病毒竟然可以立刻让一个国家停摆，让整个世界哀嚎，当今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生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他是刀枪不入，天生满意的免疫的。今天当你看到伊朗的副总统得病了，当你也看到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对人说话也戴上了口罩，但或许有一天你也看到美国的 Trump 总统，甚至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秘书长也都一一戴上口罩的时候，你多少会对圣经上神的话有所认知。地上的人都晓得痛即喊娘，穷极福天的道理。今天我说如果你还没有喊娘，那是因为你觉得这点痛你还可以忍受，今天你还没有福天，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人啊，骄傲的人其实都是贱骨头，人的名字应该叫活的贱。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活的贱。所以神真的要得到一个人，有时候只能把他逼到死角。神怕什么呢？神什么都不怕，神就怕那个人死去活来之后还会去吃第二遍的苦头。神怕就是最后他还带着那个花岗岩脑袋去见他，傻傻的。当我继续为这次的新冠武汉的疫情 求问神的时候，我看到中国戴口罩，全球都发烧了。2020年的世界的经济毫无疑问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今天看新闻是说，美国的整个股市12年来是得到最低的了，或许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的格局都会因此而变化。我在想说，这一点就像海啸，它最后的冲击力是在最后。祷告中，我灵里突然看到一个重叠的景象，但以理书大家都熟悉的那人眼中的一个个伟大的帝国所组成的那个巨人，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样一个一个伟大的帝国所组成的一个巨像是什么呢？金头、银胸、铜腰、铁腿，但是他的脚是什么？半泥，半泥半铁的，那不堪一击的、酥软的，这样一个巨人，有一天会在上帝的国面前轰然坍塌。阿们。你会看到今天的世界的那些国家，你觉得多少的伟大，但是上帝借这个小小的病毒让他们知道厉害，有一天全然瘫倒，耶稣的国，耶稣的国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2002年的911让全世界都明白什么叫恐怖主义，明白这个不对称的政战，这个威胁近在咫尺，同时让我们每个人每一次登飞机的时候都要毕恭毕敬的脱鞋脱帽接受检查，如果2020年的武汉疫情让全世界都清楚那可怕的眼不见的新冠病毒会叫人防不胜防，从此自我隔离，或许会改变我们的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使口罩成为世人居家的必备。那么今天我们这等属灵的子民，在上帝眼里的所谓的聪明之子，我们能不能比世人多一点的智慧呢？能不能多一点的祷告，多一点的寻求，多一点改变我们原来的那种生活形态呢？今天复活的耶稣仍然在呼唤他的追随者，他要我们这些人早点做准备，因为一天到了他显现的时候，那就一切太晚了。他曾经比喻他再来的时候，倘若那个时候他再来，你在屋顶在阳台，你就来不及到家里再去取什么器具了。倘若那个时候你在田里干活，你是没有时间再回家去看一看的。更可怕的是，当两个人好好的睡在一个床上，突然一个被提走了，一个还留下了。两个女人好好在那推磨，还在闲聊，突然一个被取去了，一个就被撇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面对这样的灾难，灵里再不醒悟，那么你我在这次疫情中算是白吃了苦头，白受了惊吓，白被神管教了。上一堂的信息我着重讲说了这是苦难灾殃的成因，今天我要着重的在讲这是苦难灾殃中我们的指望。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就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过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到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上帝三个定义。第一个要讲上帝定义，叫以色列人百姓被掳是因着他的圣洁。所罗门在献殿的祷告中曾经的提到一件事，他对神说啊，你的民如果得罪你，那么世界上没有人不犯罪的，每个人都会犯罪，当你等他们发怒的时候，将他们交在仇敌被掳到远处或近处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如果在被掳之地想起罪回心转意，恳求你说，主啊，我有罪了， 背逆了你，我们作恶了，这个时候求你帮助他们能够来回归。这样看来，神早已经借所罗门的口将以色列百姓在数百年之后会背逆、会犯罪、会被掳、会悔改、会被他赦免，再回到原来应许地方的整个的历史，竟然在数百年之前就一一预言，句句定准了。圣经真的是太奇妙了。数百年之前，神已经借着他的君王的口把这些事情都讲明了。我们现在就来讲说三位先知，我们来看神怎么因着人的罪里面有怒气。我盼望读下面三个先知所讲的话的时候，你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以一个丈夫的身份和角色来诵读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我们第一个来读以赛亚先知的话，我们一起来。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的人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好，你看到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在呼天唤地，在呼天抢地，他在对女儿说，他的儿女说他不孝，甚至不如牛驴和牲畜。我们现在可以来想一想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跟他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再来读耶利米先知的话。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真是拍案惊奇啊。神说他的百姓都是脑残了，在干旱无水的地方竟然弃绝那活水的源头，弃绝了生命，却自己去找一破裂的根本不能储水的，也没有任何的水可源的那个池子。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些年你我是不是远离了那活水的泉源，以致我们的生命苍白，少有见证。我们再读以西结先知的话，这或许太长了，我只是告诉大家，神在说，在他的眼里，那北国，不管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就好像两个女孩子被人抛弃在田里，浑身都是血污，他经过的时候爱情发动，就他们的养育慢慢的成长起来，他们非常的美丽，美丽到像一个皇后一样的时候，列国为此惊奇的时候，我们看来往下读十五节以后的话，再下一章 PowerPoint十五节，我们开始读。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着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是路过的任意而行。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遵循你幼年赤身裸体滚在雪中的日子。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待外人，不接待丈夫。你会看到上帝在说什么。一个弃婴，一个孤女，被神养成美妙的公主，尊荣的皇后，但是她却纵情淫乱，宁肯接待外人，却不接待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里面已经有多少的东西被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放在了上帝荣耀的位置上，我们惹了上帝的怒气。现在你我多少应该明白上帝心中的烈怒，这些先知的都是上帝的话语的出口啊！你看神的烈怒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明白神为什么要带着创造的权柄要对他的百姓施行全面的审判，就像当年公义的神曾借着大洪水在全地做了洁净的工作，只留下他眼睛看为义的挪亚和他的一家。同样的道理， 神也一样借着当时两个列强亚述和巴比伦，将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在138年里面先后掳去。在圣经里，神就把自己比作为窑匠，把以色列和犹大看为是他手中的一个正在制作的器皿的泥胚。上帝一旦觉得不满意，他就要重新来做过，就像孩子手中的那块可以任意捏皱的橡皮泥。我们来读一些耶利米书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了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人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块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于是我们看到了耶和华这位窑匠开始对以色列和犹大做属灵的外科手术。我在这里稍微在以色列被掳的故事里面插入一些背景上的解释。以色列国是神亲自从拣选一个人开始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从一个人开始的，神造就了。神的计划是要让他成为祭司的国度，把他的福音和救赎借着他来传给全世界。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是扫罗，第二位君王是大卫，第三位君王是所罗门，他们都是统治全国的。第三代君王所罗门拜偶像，他死后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圣经上也称为他撒玛利亚，南国就称犹大。北国以色列一共有19个王，但没有一个好王，所以神就先一步借着亚述帝国攻打以色列，先后两次把他们掳到亚述去了。那时南国的犹大还在，犹大也有19个王，其中8位是好王，乌西亚是个好王，但是后来他又变坏了。正因为犹大有几个好王，所以神就把他们多留了100多年，最后南国的王和百姓也都败坏了，神就借着巴比伦来攻打他，先后三次把犹大人掳到了巴比伦去。这样从主前959年所罗门献殿的祷告的那个时候，到主前586年犹大第三次被掳，一共373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全国就算正式灭亡了，亡国了。以色列人因犯罪离弃神，招致神的惩罚和报应，但他们在被掳之地向神悔改归向神，神就在70年之后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来重建被毁的圣殿，来恢复与他破损的关系。请问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中会不会有被掳的事情发生？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屡见不鲜的，不是吗？今天我们许多的信徒，他们初信之时有热心，生命也有成长，真的，但年日一长就开始对神不忍不乐，爱理不理，爱他的神以父的心怀一次又一次的竭力挽回他失去的儿女的心，神又是呵护又是管教，那些聪明的儿女及时就回头了，但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心门犹之，耳朵发沉，他们继续贪爱世界，着迷最终之乐，离神越来越远。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不无遗憾的非常痛心的想到那些我们熟悉的曾经出入教会如今却连人影都不见的弟兄，如今我看他们几乎是一个个都被魔鬼所掳去了，照着耶稣的话说，恶者正在对他们偷窃损害杀害。我们的上帝多么盼望他们也能在被掳之地痛心悔改，接受上帝的赦免和拯救。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大家来读最后一段话， 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这是上帝的呼唤。重要的是，天父上帝今天仍然在等待，就像浪子在被掳之地醒悟过来，可以回到父的家中，可以重新享受儿子的尊荣一样。我讲了第一点，神定义叫以色列百姓被掳是为了他的圣洁，所以神说是我使你们到被掳之地，我必如果你们寻要寻我，我必让你们寻见，必让你们这些被掳的能够回归。同样的道理，如果在这次苦难和灾殃中，我们能够从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而来，得到那抵挡瘟疫的疫苗，那么我们这一次真算是得着了，没有白吃苦头。阿们。我们能不能从上帝那里，从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那里得到抵抗这属灵的瘟疫的疫苗呢？所以神第一个是定义，他会定义以色列被掳是因着他的圣洁。我现在讲第二个定义，神定义要以色列为巴比伦求平安，因着他的救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第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神让以色列百姓被掳，除了借着管教盼望他们在被掳之地悔改之外，神还有什么更深的心愿呢？所罗门在数百年献殿的时候，就曾经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无论属你或是不属你的人，或者是外邦人，因着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他们伸出膀臂来，在远方向这殿祷告，盼望你在天上的居所能够垂听，照着那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的万民，不只是我们以色列人，都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就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们如今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殿。我在想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怎么能会想到为外邦人提名祷告呢？如果他想到有一天他的国都会灭掉，被外邦人掳去，我想从个人的角度，他绝对不会像是这么来祷告，向外邦人来求福呢。那我们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整本圣经完全就是上帝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殿那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对亚伯拉罕的约有一个终极的祝福，就是要让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能够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那请问当年犹太人怎么让外邦人知道神？不就是神要差遣他的百姓去告诉外邦人吗？不难想象，当年的犹太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作为亡国奴，我相信他们一个个一定是伤心欲绝。你要知道，你亡国了，你被人被掳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你的心会怎样？一定是每个人都是伤心欲绝，面对巴比伦人更是灰头土脸，满腔的怒火。圣经记载说，那个时候犹大的百姓只要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想起西安，一想起耶路撒冷，他们就会痛哭流涕。但是我们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先知耶利米告诉所有犹大的百姓，你们千万不要抵抗，乖乖投降就是了，因为叫你们被掳的是我耶和华的旨意。而当犹大的百姓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后，神再次叫先知耶利米写信告诉他的百姓，信上告诉他，万军之耶和华神对一切是他的旨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你们要栽种田地，要在那里吃其中的所产，你们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女要娶妻子，为你们的女儿要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种养甚多，不能减少。神的旨意在是说什么呢？你能明白吗？真的，神不仅这么说，神还在巴比伦兴起环境，让巴比伦人能够善待犹太人，就像我们这些人 从东方来到了美国的华人一样，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没有做几年的奴隶，他们就作为新移民，渐渐的在社交、在宗教、在商业上开始崭露头角。他们许多的人开始发财致富，就像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重建圣殿的百姓一样，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有自己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仆人，还有专门为他们唱歌的艺人。他们中间有的还做了大官，就像但以理、莫迪改、尼希米。请问耶和华神给予犹大百姓的这些祝福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好像今天神给我们这些祝福到底是为了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